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我们今天是讲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要走的路是以前没有走过的。这过约旦河所代表的是什么？第一个，约旦河所代表的或者过约旦河所会发生的事，第一个是非常好的事，就是他们可以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在创世纪就向亚伯拉罕应许的事，应许以后430年，中间经过多少波折、绝望、灰心，看不出神在做事，甚至好像神都已经忘记他的应许，忘记他的百姓，在诸般的艰难中，包括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的堕落败坏，通通没有拦阻上帝旨意的实现。对他们是这样，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神的话不会落空。纵然人会犯罪，会得罪主，他所爱的必爱他们到底，神对他儿女的应许会实现，你们会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过约旦河，你们就经历了上帝的实现，上帝话语的实现，你们不再做奴隶了，你们得享安息，得享平安。在约书亚记全书里都有这个讲法，包括我只提两处，一处是约书亚记1章13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平安，必将这地赐给你们，给你们平安，给你们安息，让你们进到一块乐土。你真的要用佛教讲，净土也可以，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的丰富和美好，我们进入神让我们得平安。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在伊甸园之外有许多的灾难，我们因着上帝应许的实现，借着耶稣基督，当年的以色列人进去了，我们今天也进去了。在约书亚记21章44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一切的话，使他们四境平安。如同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深信主的话，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不管我们在旷野或者我们在迦南地，我们都进入了平安。当然我们特别讲，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成全了救恩，复活升天，降下圣灵，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所经历到的平安，经历到上帝的祝福是更丰富更完全的。这条路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人走过，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地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又走过，就如以色列人一直都有上帝的同在，就如你我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有更美的将来，我们有更美的未来，我们还会死，我们还会老，我们还会病，我们还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已经在荣耀的美地，我们现在会越经历越多，越经历越丰富，而且我们最主要的，我们是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荣美的地方，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是我们知道，而我们在这神的国里面，我们继续每天走一条随心由旧、随旧由新的路。什么叫随心由旧呢？我们每天都经历新的恩典，每天都有新的，也有新的挑战。我今天讲的倒是新的，我今天碰到的人是新的，就算我第一堂讲过，第一堂跟第二堂还是不一样。我们每天不断的会碰到，每个时候不断会碰到新的，而在这个新的里面，世人可能觉得重复，世人可能觉得会更好或更坏，我们基督徒总是相信，我们愿意信靠神，我们就是越来越美好。每天每一个家庭每个个人随旧由新，总是新的，但是又是随心由旧， 就是这条又新的路，但是又是旧的路，就是我们始终永远都是信耶稣，始终永远都是信神，始终永远神的权柄本质不会改变，神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在各种变化中，我们同有一位神，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个信仰。我们在同有一位信仰，同有一个主的每天，我们必须面对、思想、承认新的恩典、新的需要和我们新的可能犯过的错误。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不信主的人在这世上，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平安的道路。以赛亚书59章第8节，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平安路他们不知道。我们台湾也很奇怪哈，就在我们这个大安区里面有两条路跟圣经很近，一个是和平东路，和平，一个是新生南路，新生重生，新的生命。那么天天你走和平东路，天天走新生南路，还有什么大安路，大大的安嘛，哈，好吗？这个世人都想要有这些。不过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我们反而是更加关心他们，因为我们走过这个路，我们也继续走这路，我们就把这个路介绍给别人。道路、真理、生命，朋友，你来，你来走真的平安的路，你来走真的生命的路，新的生命。你过去、你今天、你现在，你看你的未来，你看到还有很多很可怕的在等着你。但是我们有主，虽然你过去因为不没有主，你没有平安，不管你的生活幸不幸福，死亡、衰老、罪恶都叫你越来越不平安。我们信靠主，我们有平安。你不知道平安的路，路加福音1章79节，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也应该很谦卑的，当然很笃定的继续跟随主的带领。我们在求主帮助我们引导别人走到这条路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希望我们踏得越来越稳。所以过约旦河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过约旦河表达神要给我们丰富的祝福实现了，那个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美好。但你必须过约旦河，你必须走这条你没有走过的路。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包括你可能结婚，你可能找新工作，你可能出国读书，你可能退休，你可能要动手术，你可能要开刀。这每件事情，不管我们在老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我们都天天在面对不同的事情，也是同样的上帝，也是同样的我们，但是不同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在西方的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的时候会这样讲，过约旦河如果是进入平安美好，那约旦河，过约旦河终极的来讲等于一件事，就是死亡。过约旦河就是死，你很难想哈。我记得耶稣领我那个诗歌里面，死亡冷河我不怕。那他讲死亡冷河，就比如说我们死了，冰了，臭了，烂了。不过如果我们刚刚讲过约旦河表示我们要进入到永远丰富美好的地方，那么基督徒对死亡也必定有这个基本看法，死亡就是让我进入永远的安息、幸福和快乐。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这是一个我需要提醒基督徒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所谓提醒学习，就是我们需要天天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幼小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手术之前、手术之后，我们都需要学习，是主在带领我，是主在引导我。我没有开过这个刀，很恐怖，但是这条没有走过的路是让我到流奶与蜜之地。那这样讲，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需要谦卑的又笃定的跟随主学习，跟随主，跟随耶和华，跟随耶和华的约柜。这我们等一下会讲。死亡，我们只有活得好，我们只有每天活得好，每天凭着信心活着，每天顺服主，每天刚强壮胆的 包括在教会里面的顺服，顺服教会神所设立的，包括顺服上帝借着传道人，借着长老给我们的指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养成跟随约柜的习惯，以至于我们一直跟，当我们最后，这是不能避免的，像我已经地平线上看得很清楚了，那条河离我越来越近了。也许不是地平线，也许就在脚中了，今天等下午就心脏病了，这我们不知道。一条新的路，但我们也知道，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这是一条美好的路。这一条路基督徒世界上唯一知道，过了就是永远的平安。但是这条路是旧路，新路又是旧路，因为我们天天都经历主与我们同在，上帝带领我们的美好。所以过约旦河也有另外一个了解，就是洗礼。你的旧人与主同死，你的新人与主同复活。甚至另外一个水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不只是过红海，挪亚的方舟和洪水也有这个。彼得前书还是后书有讲这个洗礼所，这个水所预表的洗礼，让我们能够在洪水当中，在死亡恐惧这个威胁，甚至我想从小朋友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知道有一点死亡的事情，就会害怕了，就会对那个害怕。我们信主也会，但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又知道我们在这征战中我们可以得胜，主会保守我们。因此虽然我们还是可能会怕死，会觉得陌生，但是我们有盼望，有喜乐。那个是一个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永远进入的必经之地。过约旦河就是表示我们要到流奶与蜜之地。好，这很愉快。虽然我最后讲的让大家投下了一点阴影哈。过约旦河，第一个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过约旦河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开始征战了。这不大好听，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就是平静安稳，不再有什么征战。我不知道你盼望的是什么。我常常讲，我们很多人不希望上班，我们很多人希望退休，我们很多人希望我退休了，然后有很好的养老金等着我，然后我退休了又有很好的体力等着我去玩。当然这两个往往是不能够并存的啊。我退休了，因为有足够多的存的钱，买的保险，还有等等其他的东西，以至于我要玩就玩，要吃就吃。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通常在退休以后，或者是年老了以后，要吃不想吃，要玩玩不动。年轻的时候是想吃吃不起，想玩没时间，有时间了你玩不动。好，各位，所以我们希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不要跟世人一样。世人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就是他们活在矛盾中，他们可能有钱有权有东西，他们可能没钱没权没东西。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的人物质上富裕一点，身体上健康一点，有的人差一点。但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不要等死，不要等上天堂，我们现在就求主让我们在征战中有平安，在平安中有征战。我甚至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而已。这一定要同意，因为这圣经上的话，我们流泪撒种，流汗撒种，流血撒种，欢呼收割，这是真的。我们种什么收什么。但是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越多越快的经历一件事，就是我们欢呼撒种。也许我们在欢呼撒种，欢呼耕耘，欢呼浇灌，欢呼的在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婚姻养育儿女，社会上的工作，教会的侍奉中，充满了眼泪汗血的时候，我们也欢呼。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虽然带领我们走新的路，神也在带领我们这个永远不变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路。是，求主帮助我们过红海进入迦南地，是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也是征战。这两个在人的生活中，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交织，只是信主的因为有信心，因为有上帝永远的慈爱， 我们总的来讲是充满了喜悦，但是那充满了喜悦丝毫不减少我们在世上的征战，就好像以色列过红海一样，过红海之后真是快乐，因为彻底的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离开了敌人对他们的威胁，所有的埃及军队都在红海里淹死了，他们快乐，他们欢喜，他们赞美上帝。但是离开埃及很好，敌人淹死很好，你一离开红海，你就进入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你不知道要吃什么，你知道一定有很多的骄阳烈日难走的路，我们会碰到这些。过约旦河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离开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但也等于一件事，你要进入那可怕的凶狠的迦南的七个族，你每天无一日无一时不要跟他征战，要跟他征战。不过我们也感谢主，不论是过约旦河或者征战，以耶利哥城为代表，都是约柜或者耶和华做我们的主。所以跟前面一样，基督的生活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基督的生活也是进入征战。今天我们的诗歌包括葛牧师的那个非常美好的领会啊，实在是让我们有一种想要打仗的心情啊，起码我觉得好振作。我们第一堂比较冷，人也比较少，哇，唱的更是振作。不过我们也必须同时说，我们要好好打一场仗，我们也是好好睡一场觉。那很多人听到是这样了，那倒是不稀奇。我的意思是说，求主让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不管你在耕耘，不管你在征战，不管你在收割，不管你在经营家庭，不管你在跟你的配偶吵架，我们求主让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的征战，对，吵架也是，也穿上全副救恩的安息，求主恩待我们，一样养成跟随耶和华遵行他命令的习惯，养成信靠他，养成你在每件事上带领我，我都顺服你，因着我知道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不过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多讲，我们要成为战士。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营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人欢喜。两个对比，我们基督徒是神草场的羊，如果我们是神草场的羊，我们就被保护、爱抚、安慰，我们就被神带领，我们啥都不做，除了吃和睡以外，跟养猪也差不多了，反正就是养羊嘛，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嘛，就是长肉啊，舒服啊，牧养啊，躺卧在青草地上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因为我们的确有神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如果我们是羊，我们就感谢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主让我们快乐，主让我们平安，主让我们安息，主让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以后的日子，哇，真是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很舒服的羊。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面，如果羊是牧羊人使他欢喜，我们是军队，我们是精兵，就是我们使叫我们当兵的人欢喜。我们作战，我们拿起武器，我们不将事物缠身，我们受各种最严格的训练和磨练。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啊，我觉得我信耶稣以后的生活是这样，我是很舒服的被牧养，我是很舒服的被上帝牧养，我也是很辛苦的在征战，在挣扎，在学习。过约旦河第一个表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你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事。过约旦河表示你要开始征战，你可以说这是非常辛苦的事。过约旦河还有一件事，第三个，过约旦河表示我们无路可退了。这个你要说好也可以，你要说艰难也可以。胡适之先生说过， 过了，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了，不能退了，要赶快往前走了。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不能退了，以色列出了埃及，不能回埃及了。虽然我们常常会想，我不要信耶稣，我不要来教会了，耶稣没什么好，好了，我不退，但是我也不走，我不退，我现在躲到一个地方。各位，我们都求主帮助，神会给我们休息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安息的时候，但求主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是主的羊，我们是主的军队，我们是主的麦子，我们是主的葡萄园，就不会不长，就不会不往前面进。我们求主让我们往前进，过河不能退，这个在中外都有，西方比较多的是凯撒过 Rubicon， Crossing the Rubicon， 没有退了，只能进。我们中国是项羽过江，破釜沉舟，非打不可，非赢不可，要不然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愿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他的话语，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体会越来越强烈的，阿们。出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的话，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好，再一次，不要把它只想成说我们很羡慕将来上天堂。我刚刚在妇女查经班结束，我们看到最后启示录讲的不是我们上天堂，是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没有天堂，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就经历与主同在的美好。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我们在今生我们就经历到这个更美家乡的美好，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生活。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这么重要。女子啊，女人啊，你看诗篇四十五篇，大概这是跟所罗门的妻子在结婚典礼的一个劝勉。女子啊，你要听，你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啊，这不是说不要孝顺，这里的意思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走上了这一条不归路，而这条不归路不是悲哀的不归路，走上这条不归路不是表示在飞行的时候那个飞行会过一个点叫 point of no return， 你不能回去了，只能往前飞了，不是讲这些事情。讲这些事情是指着我们信主了，我们就认定他，什么事都不叫我回去，什么事都不叫我远离他。那么这是过约旦河的事情。下面我们就从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我刚刚讲的原则的应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了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些好像是重复的记载，重叠的记载，时间上有点混乱的记载，还有地点上有点混乱，我们不太能够解释的非常好，学者也有很多的批判理论。不过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过了约旦河就是耶利哥城。过了约旦河，如果讲耶利哥城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他们要征战了，那是一个高大的城墙，那里面的人是巨人。在差不多40年前，他们听到的报道就是那个城我们是打不下来的，不仅那个城，那里的城我们都打不下来，这是悲惨的，这是叫人害怕，叫人丧气的。当然另外一方面， 过了约旦河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好的不得了，我们去吧。就是有这两种状况，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这两种状况是基督徒都会天天面临而且经历的事情。那他们在过河之前等了三天，这等三天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学者有不同解释啊，不过看起来等三天最重要的是等那两个探子回来告诉他们怎么样，好不好，容不容易打。那么探子回来的消息当然是好，更重要的是这样，容易打，那里人都化成水了，好像那个什么什么西游记里面放在那个瓶子里倒出来就是水了，化成一滩水了，他们已经心都化掉了，没问题。可是我想那三天是有点焦虑的，对不对？你在求婚求职找工作在等候的时候都有焦虑，这是我们人生很难避免的。不过我们感谢主，这个等候有价值，然后他们准备前行了。这个前行是看着耶和华的约柜，你看见你就要走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